说要十字架要做我们绊脚石，把我绊倒，叫我不再抬起头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其实只有一个十字架，宇宙只有一个十字架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什么时候你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十字架，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绊脚石从路上就除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再成为神旨意的拦阻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不是叫我们受苦，因着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你看，你读圣经好了，有很多是讲的十字架的救赎，但是很多讲的十字架的交通，比方说背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，交通与基督的苦难，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讲到救恩的好处，一面就是因为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完成，结果就根据主在十字架完成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致死的工作，叫我们衰微，除去路上的障碍。所以你们要修筑预备道路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让主有路，如果让神的旨意有路，我们就没有路，我们就被十字架要完全的带到死地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必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谁是谦卑痛悔的人呢？就是背十字架的人。所以主说，他虽然高高在上，但是他是与我们同住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所以看见吗？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发怒，他不会走掉，他只会哀鸣，像鸽子一样。所以主的话说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那下面说，他要医治我们，要引导我们。那我要医治他，也要引导他，使他和他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。那近处的人是以色列人，远处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。那他要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结出果子来，而且要在嘴唇上结出果子来，我们能够把赞美归给他，而且用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。所以这个平安是因着赦罪我们得了平安，而且主也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蒙恩得救以后的情形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下面说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。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，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不是恶人吗？我们不是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吗？有的人就是因为偷偷摸摸做了许许多不应该做的事，结果就生出心脏病来，所以像翻腾的海一样。但是自从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你看，其中从前是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并没有平安。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又到了一段落了。这一段落刚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，救恩要传到地极的。这些人从远东来，却远北来，从远西来，来到救恩的泉源。等到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主很快的就回来。我们是在远方的，但是这里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主是把平安和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个医治不光是指医治我们的灵魂，许多时候只做医治我们的身体来说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 许多时候我们只以为说主能医治我的灵魂，但是他也医治我的身体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这个人必须是平安康泰的。如果是平安康泰的，我们就得着完全的医治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你看见这里又告了一段落，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大段，讲到拯救法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啊，如果从49章再读到57章，你看见非常有意思的，慢慢慢慢你给他们什么是救恩，那么前面讲的预备，那后面最后给我们看见救恩的结果。好，那么现在最后呢，圣灵需要另外一个大段给我们看见他新的创造，所以才讲了新天新地嘛，才讲到新耶路撒冷。圣经没有说新耶路撒冷，但是告诉我们说要给耶路撒冷起个新名。那么到了启示录，我们知道就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一面主是救了我们，但是呢，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新的创造，就好像旧的创造一样，现在呢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看见新的创造是怎么一回事。所谓新的创造，并不是指着回到伊甸园无罪的状态，乃是回到伊甸园神起初的心意。如果无罪的状态，那么只要主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把我们洗得雪白，把我们的罪、肉体、十字架事件对付了就完了，那么这是消极的。但是积极的呢，主的目的是让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那最后呢，这个生命就成长了，横着长就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，等到竖着长往上长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就彼此建造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当初神本来要有的那个创造。所以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圣灵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来做。所以我们从58章开始，从58章一开始是责备的话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哪一样不好？你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这样，哪一样不好？但有一个危险，我们很可以把这些东西当作奉行故事，我们很可以把它当作宗教的礼仪。所以我们也进食，我们也有一些礼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知道吗，信耶稣以后，你可以做礼拜，你可以外面每一会必到，每到必倒，每倒必长，你都可以做得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所拣选的禁食。所以我们禁食，但主说我所拣选的禁食，那个就是第六节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不能只是做礼拜的人，不能只是做聚会的人，不能只是说做早晚读经祷告，这些都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包括什么？包括喜悦亲近神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喜悦亲近神，再好不过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神的新的创造里面比这个要深的。今天你不能光讲禁食，你要问说神所拣选的禁食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你才知道说原来禁食是不够的，要禁食到什么时候呢？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。你不管做什么，亲近主也好，禁食也好，你要禁食到一个地步，不管做什么，在你的身上有光要被发现才可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所以在什么地方做光呢？在禁食之间要做光。所以这样你的光就必被发现，如早晨的光。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耀光必做你的后盾。所以蒙恩得救以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世界上，我们就是世上的光。所以今天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今天问题你发出光来没有，而且有没有神的荣光来做你的后盾。这就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，明白吗？下面第9节的后半段，你若 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，必发恶言的事。这是我们常常做，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常常指责别人。你心若向饥渴人发怜悯，使困苦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。你看见吗？要紧的是你的光要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耶和华也时常的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。所以你光来了，而且呢，你的幽暗必变成正午，而且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耶和华也常常的引导你。我们常常是世界的光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主就可以引导我们，在干旱的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伊甸园。什么叫伊甸园呢？就是蒙恩得救以后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就好像活水一样在里面灌溉我们。所以如果你顺着河的水流走，你会找到金子，你会找到宝石，你会找到珍珠。我不是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小女儿的故事，她才10岁，她有一天呢，她祖父生日要把最好礼物金笔送给她的祖父，结果她哥哥看见了，哥哥说女孩子最好不要送，女孩子送手帕就可以了。所以等到最后生日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说，哎，结果呢，他并没有把金笔送给他的祖父。所以后来我就问他的母亲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？他后来就问他，他就讲了，他说我起头的时候我爱我的祖父，我要把我的金笔给我的祖父，我怎么样都不给他。当我不肯给的时候，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说话了。他一直说到一个地步，我哭起来了，我就把金笔给了我哥哥。他不懂得什么叫圣灵在他里面说话，恩高的教育他不懂得。他说胃在他里面说话，说到一个地步，他只好哭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10岁的女孩子，她不懂得那个术语，不懂得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，不懂得牺牲自己，她什么都不懂。但是在她的身上，我们看不过是10岁的女孩子，身上有金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她顺着圣灵的水流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功课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。所以只要是浇灌的园子就是伊甸园，然后有金子，然后呢有珍珠，受了伤了赦免一次，再赦免一次，因为沙子进来了嘛，你包容一次，再包容一次，再包容一次，如果70个7次的话，结果珍珠就产生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人要听见福音，他们希望能进到天的门，你把门给他了吗？今天世人说门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基督徒像珍珠一样，有就珍珠才是门。所以在珍珠在新耶路撒冷是做门用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今天主恩待你，给你特别的恩典，你受了刺激，你受了刺激，你应该把它推出去，但是没有，你饶恕一次，饶恕两次，饶恕70个7次，结果弟兄姊妹，珍珠就产生了。结果你看见你这个珍珠是可以做门的，结果你发现在教会里面，在一个立体的建筑里面是做门的，明白吗？所有这个原子的故事，所有原子的材料，都是为着将来新耶路撒冷的建造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，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基础，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基础是浇灌的原子，这就是第58章。那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很多地方不能细说哈。那到了59章，到了59章呢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；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讲到神的拯救，原来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如果得救了以后，我们若是犯了罪，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就是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所以等到我们一犯罪，我们与主的交通就隔绝了。但是感谢主， 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交替恢复。为什么？你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所以十七节说，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报仇就是审判的意思。